人物故事，让耶和华指教我该走的路。基斯·伊顿的生活故事。我十几岁时，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就是投身于一份我热爱的工作。但耶和华邀请我踏上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仿佛对我说，我要让你洞悉是你，指教你该走的路。诗篇32篇8节。我让耶和华指教我该走的路，用自己的一生为他服务，结果得到了很多宝贵的机会和福分，包括能够在非洲服务52年。从英国的黑乡到非洲的温暖之心。1935年，我在英国黑乡的达勒斯顿出生。这个地区之所以称为黑乡，是因为以往这里弥漫着工厂排放的黑烟。我大约四岁的时候，父母开始跟耶和华见证人学习圣经。到了十多岁，我已经确信自己学到的就是真理。于是，我在16岁的时候受了浸。那时是1952年。与此同时，我开始在一家制造手动工具和机动车零配件的大型工厂实习。我受到培训，做公司的秘书。这份工作我非常喜欢。后来，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位探访会众的监督邀请我在威伦霍尔的会众主持周中的书籍研究班。但我觉得很为难，因为那是我参加两群会众的聚会。我工作的地方在布罗姆斯格罗夫，那里离我父母家有大约32公里，所以在周中我会去离我工作地点最近的会众参加聚会。在周末我会回父母家，在威伦霍尔的会众参加聚会。接受这位弟兄的邀请意味着我要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但我很想支持耶和华的主旨，所以我决定让耶和华指教我该走的路。这个决定让我一生都过得无悔无憾。在布罗姆斯格罗夫会众参加聚会时，我认识了美丽的安妮。她是一个专心为上帝服务的姐妹。1957年，我们结婚了。之后，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岗位上服务过，包括珍贵先驱、特别先驱、探访工作和伯特利服务。有安妮的陪伴，我的一生都过得非常幸福。1966年，我们很高兴参加了第42届基列学校。我们毕业后被派到马拉维，又叫马拉威，那个地方的人很善良，而且热情好客，因此人们把那个地方称为非洲的温暖之心。但没想到我们去了没多久就不得不离开了。在马拉维经历的风风雨雨。1967年2月1日，我们到了马拉维。在密集学习当地语言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区域探访工作。我们开着一辆越野吉普车。有些人以为这种车哪里都能去，就算过河也不成问题。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辆车只要水稍微深一点就开不过去。有时候我们住在非常简陋的小屋子里。这种屋子是用泥土建造的。屋顶上铺的是茅草，到了雨季，我们还需要在屋顶下挂一块帆布。虽然刚被派到国外传道，就遇到这么多困难，但我们乐在其中。到了四月，我们察觉到情势不妙。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马拉维总统黑斯廷斯班达的发言，他声称耶和华见证人不纳税，还干预政治。当然，这些都是不实的指控。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才针对我们的，特别是因为我们不购买党员证。到了九月，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总统指控弟兄们到处惹是生非，他在一次政治会议上宣布政府会尽快通过一项决议，要全面禁止耶和华见证人的活动。在1967年10月20日，这个禁令生效了。很快，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就关闭了分部，并且把所有的特派传道员都驱逐出境。我们被关了三天后，就被遣送到英国辖下的毛里求斯，又叫摩里西斯。不过毛里求斯当局不让我们以传教士的身份待在那边，所以我们被派到罗德西亚，现称津巴布韦或辛巴威。我们到达时遇到一个蛮横的移民官，他不让我们入境，刁难我们说，你们被马拉维驱逐，毛里求斯也不让你们留在那里，现在你们因为方便才来我们这里。安妮听到就哭了，我们觉得自己在哪里都不受欢迎。当下我真的很想一走了之，直接回英国去。后来移民局容许我们在分部办事处过夜，条件是第二天我们要到移民局总部报到。我们真的累坏了，但我们还是决定把事情交在耶和华的手中。第二天下午，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获准以游客身份留在津巴布韦。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的心情。我确信耶和华正在指教我们该走的路。在津巴布韦支持马拉维的工作。在津巴布韦分部，我被派到传道部，协助照料马拉维和莫桑比克，又叫莫山比克的传道工作，包括翻译马拉维分区监督寄来的报告。当时马拉维的弟兄姐妹受到很严重的迫害。有一天我工作到很晚，读到弟兄姐妹受到许多非人的虐待时，就忍不住哭了。他们表现的忠贞、信心和忍耐真的让我很感动。我们竭尽全力提供滋养信心的食物给那些仍然留在马拉维的弟兄姐妹，以及那些逃难到莫桑比克的弟兄姐妹。奇切瓦语是马拉维的主要语言，这个语言的翻译小组搬到了津巴布韦，在一个弟兄的农场里继续翻译工作。这个弟兄非常慷慨，还为他们建了宿舍和办公室，这样他们就能在那里翻译圣经书刊，让这项重要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每年我们都会做出安排，让马拉维的分区监督来津巴布韦参加奇切瓦语的区域大会，这样他们也可以拿到大会的演讲大纲。他们回去的时候就会尽力跟弟兄姐妹分享大会的内容。为了鼓励这些勇敢的分区监督，有一年我们在他们来津巴布韦时为他们开办了一个王国职务训练班。1975年2月，我去看望从马拉维逃到莫桑比克的难民营的弟兄姐妹。那里的弟兄们努力跟上帝的组织保持同步，包括按照最新的指引让会众由长老团来督导。刚受委任的长老安排了很多崇拜活动，包括发表公众演讲、讨论每日经文和守望台，甚至举行大会。他们把难民营组织得像个大会场一样，有不同的部门负责打扫、分配食物和维护安全。这些忠信的弟兄在耶和华的赐福下成就了很多事，让我受到极大的鼓励。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赞比亚分部开始负责照料马拉维的工作。不过我跟其他人一样， 一直惦记着马拉维的弟兄姐妹，常常为他们祷告。有几次，我作为津巴布韦分部委员会的成员，跟总部代表以及马拉维、南非和赞比亚的弟兄们见面。每一次，我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还能再为马拉维的弟兄姐妹做点什么呢？随着时间过去，迫害渐渐缓和下来，一些逃离马拉维的弟兄姐妹陆续回到家乡，一直留在那里的弟兄姐妹受到的迫害也没那么严重了。邻近的国家都一个个的取消了限制，承认耶和华见证人的合法地位。莫桑比克也在1991年这么做了。我们想，马拉维的耶和华见证人什么时候才能自由地崇拜耶和华呢？再次回到马拉维。后来，马拉维的政治局势改变了。政府在1993年解除了对耶和华见证人的禁令。之后不久，一个特派传道员在聊天时问我：你会不会回去马拉维？我当时59岁，所以我回答：不会，因为我太老了。但就在那天，中央长老团就发了传真来邀请我们回去。我们非常喜爱自己在津巴布韦的岗位，所以很挣扎要不要离开。我们已经很适应那里的生活，也有了一些很要好的老朋友。中央长老团的弟兄们仁慈地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愿意，否则他们不会改变我们的岗位，所以我们大可以选择走自己的路，继续留在那里。但我想起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好榜样，虽然他们年纪大了，生活也非常舒服，但为了服从耶和华的指引，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我们决定听从耶和华组织的指引。1995年2月1日，我们回到了马拉维。当天，离我们第一次抵达马拉维的日子，正好过了28年。我和另外两个弟兄组成了分部委员会。之后，我们很快就着手把当地的崇拜活动重新组织起来。耶和华促成生长。看见耶和华促成传道工作的迅速扩展，真的振奋人心。马拉维的传道员人数从1993年的大约3万人迅速增长到了1998年的4万2000多人。角柱说，现在马拉维的传道员人数已经超过10万。回正文，为了照顾地区里越来越大的需求，中央长老团批准我们建造新的分部办事处。于是我们在利隆圭，又叫里朗威，购买了一块12公顷的土地。我也受委任在建筑委员会服务。2001年5月，中央长老团成员盖伊·皮尔斯弟兄为分部设施的呈现礼发表了演讲。2000多个当地的弟兄参加了这次盛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受浸超过了40年。这些忠贞的弟兄姐妹在受禁止的很多年里经历了残酷的迫害。虽然他们很贫穷，但是他们信心坚定，跟耶和华的关系牢不可破。他们很高兴能参观新的伯特利。那时候，伯特利的每一个角落都回响着他们用非洲特有的和声唱出的王国诗歌。这真是我有生之年见过最感人的场景。他们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那些忠心的忍受考验的人。分部的建筑工程完成后，我陆陆续续收到委派，在不同的王国聚会所呈现礼上发表演讲。那时，组织展开了一个计划，就是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加速新建王国聚会所。 这造福了马拉维的很多会众。之前，一些会众要在桉树搭建的棚子里聚会，屋顶是草席做的，座位是泥制的长凳。现在，弟兄们很热心地在自己搭建的砖窑里制砖，然后新建了很多美观的聚会所。不过，他们还是喜欢长凳，因为当地有句话说，长凳总是可以再多坐一个人。看见耶和华帮助弟兄姐妹在信仰方面成长，也让我感到非常振奋。我特别欣赏年轻的非洲弟兄们，他们甘愿献出自己为上帝服务，并且在接受了上帝组织的教育和培训后进步得很快，所以能够在伯特利和会中里担起更多职责。此外，本地的一些弟兄受委任做分区监督后，也巩固了会众的信心。他们很多都是已婚的，但为了多做耶和华的工作，选择在这个制度里不生孩子，为此甘愿承受来自社会传统甚至是家人方面的压力。我的决定让我一生都心满意足。在非洲待了52年后，我的健康越来越不好了。中央长老团批准了分部委员会的建议，把我们派回英国。虽然我们很舍不得离开心爱的岗位，但英国伯特利家庭真的在我们晚年给了我们很好的照顾。我确信，让耶和华指教我走该走的路，是我一生做过最明智的决定。如果我依靠自己的聪明，选择了投身世俗的事业，我不敢想象自己现在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耶和华最了解我的需要，知道怎样修治我的路。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了解大企业是怎么运作的，但能够在耶和华全球性的组织里工作，才真的让我感到心满意足。对我来说，崇拜耶和华让我的一生都过得非常有意义。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不会改变。本篇文章结束。